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又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一块的来学习。我们今天呢仍然继续的来学末世论。我是李月心，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么月心呢会跟你一块的来分享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的课题，而且呢我也非常的乐意跟你来交流的。再一次的强调哈，如果呢你在学习这个课程当中遇上一些的疑问，或者呢你有一些的问题很想来讨论一下的呢，都欢迎您来信跟月心呢来谈一谈。那么另外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呢，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上一回呢就为你介绍过后千禧年观，那相信呢你已经明白了后千的理论的基础，还有后千的特色。那不晓得呢你对于后千呢有什么评价呢？月心呢过往也分享过了，在我们中国教会当中啊，在内地教会里面呢，大部分的观点或者说比较主流的观点呢都是前千的观点，所以呢后千的理论呢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不过呢上一次呢也跟你介绍过基本上后千他们是怎么讲的，怎么来理解末世论的，所以呢我相信你已经掌握了一点点了。今天呢这一课当中呢，月心要跟你一块的来分析一下，来评估一下后千的理论。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后千的解经的方法。后千呢跟前千是完全不一样的，还记不记得前千的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相信呢你一定记得哈。前千呢是按照字面来解经的，不过呢后千的派别呢就相信圣经是绝对无误的，也就是没有错误，圣经是神的启示，有着最高的权威。不过呢另一方面呢，后千观点的人呢他们也认为圣经呢是用人的文字来表达的，有文学的因素在其中。所以呢当我们要明白圣经的意思的时候呢，就要注意经文的题材，文字的运用。比如说经文当中常常有用上比喻的、寓意的、象征等等的手法。如果我们单单用字面的意义来解经，那么就很难避免有时候呢会违背了作者他用这个词的本来的意思了。后千呢其实也不是否定字面解经的，但是呢他们会按照圣经经文的题材、圣经的用语来决定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经。那一般来说呢，后千大部分是用象征的角度来理解关于末世的经文啊，不是全部的经文哈，是末世的经文。有时候呢他们也会用灵异或者是寓意的方式去解经的。那后千的派别认为啊，耶稣第一次来既不是完全按照经文的字面来应验的，而是按照着寓意或者是灵异来应验。所以呢关于耶稣再来的经文当然也不能够单单按照文字字面的意义来解释了，而需要按照那段经文的含义还有那段经文的用语来理解。那的确啊，有不少的经文都不适合用字面解经的方法的。比如说呢，在启示录的三章三节，耶稣呢对撒迪的教会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那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理解耶稣是贼了。那当然不是这样的，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什么时候临到啊，我们是绝对不能知道的，这就是我们要警醒的原因呢。这是一个例子哈，跟前千的解经的原则 相比较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后谦的解经方法跟前谦不一样，也有它的长处的。那不过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后谦也是太着重象征法、灵异法、寓意法来理解圣经，那这呢就会引致一个危机，就是容易流于主观了，而忽略了经文的文体、整本圣经的教义，还有圣经的背景等等。那单单强调个人的亮光看法，其实也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呢，这样的解经其实是很受个人的背景、文化水平，还有这个人对于圣经的认识所限制的。那如果我们看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眼看去，我们很主观的就以为经文的意思是这样，但其实呢，有时候呢，基于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会看偏差了。如果我们不明白作者的原意，我们也忽略了经文对于当时代的读者有什么意义，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呢？那这是后谦他们太着重象征法、灵异法、寓意法来解经会带来的危险性啊。我们比较客观的来分析一下它的利弊哈。有一位研究末世论的学者黄彼得牧师，他就指出啊，后谦跟前谦其实有一个共通点的，都是先有了一套的神学思想，然后呢就各自的找来经文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而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也只用自己所强调的解经法。真的也有一些的后谦的派别啊，有一些后谦的支持者，他们自己也承认那一段的经文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来解释，有时候呢不容易决定的。那如果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对于后谦的末世观你也是非常的同意的，或者呢你也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后谦新年观的支持者，那么你就需要明白了，那我们不能够单单凭着我们的主观来理解圣经，而需要呢认识经文的文体、整本圣经的教义，也要学习怎么样善用各种的解经方法，而且呢更重要的呢就是在圣灵的教导底下正确的明白圣经预言的意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今天呢，我们已经谈到第15课了。我们来分析一下后谦新年观它的长处和短处。我是李月熙。刚才呢，我们就分析过后谦的解经的方法了。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后谦的一个很独特的观点，那就是千禧年国度还有神的国度到底后谦是怎么样来理解两者的分别呢？那后谦呢对于千禧年国度和神的国度其实有双重的解释的。后谦的观点呢就是千禧年国度是属灵的，另一方面呢他们又说这千禧年的神的国度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扩展，也就是把整个世界也基督化了。不过呢，同时这个千禧年国度呢又有1000年的限制。那后谦呢后来就强调说，这1000年并不是字面数字的1000，而是代表一段漫长的黄金时期啊。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呢就批评了，如果后谦强调国度是属灵的，那么不管属在千禧年之前或者是千禧年之后再来，都应该是属灵的，应该从属灵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是属灵的话呢，就应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但是呢，如果要受1000年的限制，即便不是数字上的1000年，而是指一段黄金时期的限制，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呢，那这千禧年国度呢又算不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了。那这样看来呢，后谦对于神的国度和千禧年国度的理解呢，都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 那不过呢，刚才月心也跟你谈过了，他们对于这两个国度他们的解释有时候呢有一点的模糊不清啊，两者的界定呢不够清晰，这是后迁呢哈，对于千禧年国度还有神的国度他们的理解啊有一点的限制了。那关于第三方面呢，谈到呢后迁对于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的观念，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多了解多认识的，因为这也是后迁的其中一个特色。那关于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的观点呢，那后迁呢就认为启示录的20章1节到3节指的呢是自从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开始一直到主再来的千禧年，在这个期间撒旦被捆绑象征意义上的一千年哈。后来呢撒旦又再被释放了。那不过呢，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从主耶稣传福音开始，撒旦的权势虽然被基督的大能所管制，不过呢撒旦仍然有他活动的空间，是神所允许的。那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撒旦千方百计的要试探耶稣。那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4章1节到11节，路加福音的4章1节到13节，希伯来书的4章15节当中呢都提到撒旦对于耶稣的试探。撒旦呢也是很努力的设法要拦阻耶稣的工作，他更曾经进入了犹大的心里面来出卖耶稣。在使徒行传呢也记载说啊，撒旦处处拦阻传道的工作，比如说呢，他曾经充满了亚拿尼亚的心，叫他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的留下几分。这是在使徒行传的5章所记载的。撒旦呢又曾经引诱本来行邪术的西门还有许多人，为了利益来混乱神的道。然后呢在启示录又记载在教会当中有撒旦的座位哈。在启示录的2章13节这么说的，甚至呢撒旦率领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彼得也曾经形容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启示录当中呢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记载撒旦攻击教会信徒基督甚至是亵渎神。在这些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撒旦还有他的差役的他们的猖獗，但是呢撒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仍然是受着约束的，就像启示录的20章1节到3节所说的，撒旦被大链子所捆绑，撒旦能够试探攻击基督还有基督的教会，但是呢他却不能胜过基督。信徒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呢，是一场对抗撒旦的征战。这些呢，就是后迁哈，他们对于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的观念的理解了。刚才呢，月心跟你提过了，后迁对于启示录的20章1节到3节的理解呢，就是撒旦受捆绑一千年。还有千禧年国度是一个黄金时期，而不是按照字面理解的一千年。那这方面呢，后迁对于真理的坚持可以说是很正确的。不过呢，后迁对于整本圣经的教义呢，却有一点的忽略了。那的确，撒旦是叛逆的、作恶的，跟教会为敌，也跟神为敌。不过呢，撒旦仍然在神大能的控制底下，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他不能够有所作为的。那刚才提过的黄彼得牧师就认为撒旦暂时的释放就是这个意思了，他一定要得到神的允许才能够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活动攻击教会和基督，这是圣经当中很清楚的说明的。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 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刚才的月欣呢，就跟你分析过关于后迁他们的观点的好处，还有一些的限制哈。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过了后迁的解经的方法，也提到过呢后迁对于千禧年国度神的国度的理解。另外呢，刚刚呢我们休息之前呢，我们就谈过呢关于后迁理解撒旦被捆绑一千年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发现呢，后迁有他们的长处，但是呢在解经方面呢，在他们的一些关于末世论的观点上面呢，也有一些的限制，或者呢还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的。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评估一下啊，后迁他们对于千禧年和以色列民的关系，他们是怎么样来理解的？我相信呢，你一定还记得前迁啊是怎么样来看教会和以色列民这个群体的分别的。前迁呢就认为啊，以色列民跟教会是两件事情哈，是完全没有关联、完全没有关系的。教会呢跟以色列民呢，在圣经当中呢，其实看到神对他们有不同的计划，也有不同的拯救的方法。这是前迁对于以色列民这个群体的理解。不过呢，后迁跟前迁呢，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后迁承认啊，在教会当中没有种族、文化、国界的分别。他们相信呢，所有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属于哪一种文化的，或者是你的种族是哪一种，都没有分别，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子民。不过呢，另一方面呢，后迁的观点又认为啊，在主再来的时候，圣灵要浇灌以色列全家，那时候呢，以色列呢就要全家都悔改得救呢。那后迁这个观点呢，是根据罗马书的11章26节到27节，罗马书11章26节到27节，还有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还有启示录的1章7节，启示录1章7节。那这个观点呢，其实也需要从圣经的亮光当中去理解的。从新约圣经当中，我们明白，凡是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就能够得着永生。这是很个人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代替别人去接受救恩。比如呢，在一个家庭当中，父母都已经信主了，但是呢，他们的孩子呢，却没有自动得救这回事啊。他们的孩子呢，同样需要个人跟神有那份的关系，个别的关系。这个孩子呢，要自己去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认罪悔改，他才能够得救的。他不能够因为呢自己的父母亲是基督徒，他也自动的成为基督徒的。那所以呢，以色列民其实也是一样的，所有得救的以色列人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是属于以色列，所以他们得救，而是呢，他们是个别的信主，然后个别的得救。从新约圣经当中，我们认识到救恩的原则，那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哈，这是唯一的得救的途径。那圣经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天上地下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唯有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称义，我们才能够得救的。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到底他们是不是会全家得救了？那我们可以从旧约当中呢，看一下神的启示。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那月欣呢把这一几节的经文念出来。耶利米书这样说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几节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4节。那有的人呢，就是根据这一段的经文，认为在末后的日子，神会拯救以色列的全家。那弟兄姊妹，不过呢，当我们很细心的研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当中找到一些圣经的原则。哪几方面的原则呢？那第一方面，神不会像过往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一样，勉强人去接受救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在新约的时代，是个人对神建立关系，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认识神，认罪悔改，接受救恩，以至于得着生命的。这一点呢，刚才已经提过了。还有第三方面，那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呢，神的话语放在人的心里面，叫人得生命。但是呢，人也一定要个别的接受，才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其实呢，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也曾经引用过这一段的经文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8章，也曾经引用过耶利米书的31章，来说明新约的经义。所以呢，我们知道啊，得救绝对是个人跟神的关系，要个人甘心乐意的接受救恩才能够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呢可以例外，也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因着他的种族啊，因着他的家庭而能够自动的得救，他一定要自己个别的去接受救恩的。那在圣经当中的确呢有一些整个群体都得救的例子的，这是我们不可以否认。比如说呢，在路加福音的19章，撒该全家都得救了。还有在《使徒行传》的第10章，哥尼流全家也信主了。不过呢，这两家人他们全都信主了，其实他们都是依循同样的原则，就是他们每一个家庭的成员都是首先听到、认识了主，然后他们个别的决定相信的。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26节到27节这么说哈，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的11章26节到27节的。保罗似乎真的说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过呢，我们在理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断章取义。其实我们需要从整卷的罗马书的上文下理当中看一下有关于得救的原则，我们才不会误解了这方面的真理的。那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哈。当我们去探求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同样要注意这个解经的原则，就是呢，要对照整本的圣经真理，还有经文原来的意思，去理解圣经的教导。曾经呢，有一位的牧者哈，他批评现在的基督徒很容易犯上一种的毛病，那就是金句式的信仰。金句式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位牧者呢，就觉得啊，今天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对于圣经呢，其实没有好好的下苦功去读，但是往往呢就会抓住 一两节的经文，然后呢加上自己主观的意思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然后呢也把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呢无限的来放大。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啊，这样的单单把自己的信仰，单单把自己所理解的圣经呢只放在一两节的经文上，那到底这个信徒哈，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姊妹，他对于真理的理解到底够不够全面呢？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因为他们可能只是很片面的理解圣经的其中一方面的教导，但是呢却忽略了整体圣经的教导。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在立地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原则，那千万呢不要把你的信仰的理解或者是把教义建立在一两节的经文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呢。那最后呢，月心要跟你讲一讲关于后迁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两次复活的观点哈。那后迁相信呢，信徒的复活有两次的，一次呢是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另外一次呢在主再来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啊。而非信徒呢就只有一次的复活，信徒就有两次的复活，这也是根据圣经呢他们得来的一个理解。不过呢，到底信徒和非信徒是不是一同复活一同受审判呢？那这一点呢我们有待讨论的，在第十九课呢，月心就会集中的和你一同认识一下关于大审判方面的真理。那现在学到这，你有没有一些的疑问呢？或者呢，你对于后迁的观点是不是多了一点的掌握呢？那月心真的是很盼望哈，当我们去认识一种的神学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要理解它整个神学的系统，还有它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另外呢也要加上一些客观的分析，一些的评估，以至于呢我们能够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认识这个理论，这个神学思想，那我们就会避免了流于主观了。那在这个时候呢，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来学习的机会，主啊，特别的为着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他们真的很愿意来学习关于末世的真理。主啊，就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当中你所启示的真理，也让他们能够实践在生活当中。在这两课里面，我们学习了关于后迁的观点。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有智慧，能够有聪明去明白这方面的神学的理论。主啊，要让你的话语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工作感动，让他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月心跟你谈到过了关于后迁的理论，还有对于后迁理论的评估。那明天呢，我们会进入另外一个派别的末世观当中哈，另外一个派别的千禧年观念当中，那就是无千禧年观。明天同样的时间，月心跟你在这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新的心意。